八千岁与柴郡主要上殿面君，狄娘娘在旁边可吓坏了。王爷，您如今病情未愈，体弱无力，如要再去见驾，伤气劳力呀，恐怕与龙体不利呀。说到这里，他看了看柴郡主，意思是说你劝劝王爷呀，别让他亲自去呀，这阵你说话比我说话好使唤。柴郡主呢早已经明白了，他也不愿意让自己的王兄亲自去。王兄啊，我看您就不用亲自去见驾了，您给皇上写封书信不就行了吗？如果圣上不准奏，您再去也不为晚呢。八王听到这里说，好，我给他写封书信，看笔砚来。狄娘娘赶紧给八王送过来文房四宝，八王在床榻上半坐起来，斜倚桌案，提起笔来，笔走龙蛇，写了一道奏章，内容呢就是向真宗说，杨六郎发配云南，我已经知道了，按杨六郎的功勋，这样定罪有些过重了，但圣旨已经下了，我也只好不提非议。但是我现在提出三个请求，一是杨彦昭乃是宋史的栋梁，此去云南将来还有再用之日，武艺不能让他荒废，所以呢盔甲枪马应该随他充军。第二是杨彦昭作为发配的罪犯，请不要在他脸上刺字。宋朝那个时候啊，凡是充军发配的罪人，在这面颊上都刺上字，用墨醋一刷，终生不掉，到什么时候使人一看就知道你呀曾经发配过。王爷呢要求免除对六郎刺字。第三条就是柴郡主与六郎同去云南，如果万岁你不准奏，我再与你当面商量。写好了这封奏章，交给了王太监，直接送到内宫面呈宋真宗。太监带着书信到了内宫，当面交给了真宗皇帝。皇上一看这封信呢，琢磨了半天，这发配带家眷还没听说过，不过这个家眷不是一般的人呐，柴郡主。柴郡主的父亲和宋真宗的亲伯父是盟兄弟，再加上八王这封信字里行间含而不露的有一股怒气，看样子要不准本呢，他能拿着挖面金钱找他来，真要找来这还是个麻烦事儿。哎，无关大局，就这么样吧。真宗提起笔来御批几个字，准了八王的奏章，并且命内侍转到御史台，再转三法司，让诏旨行事。这边八千岁为六郎发配的事是苦费心思，王强呢也在为六郎的事情费心思。这两天呢，王强那真是绞尽脑汁，苦思苦想，想什么？他想怎么样子害杨六郎。萧太后屡次三番差人来告诉王强要害杨六郎，如今这可是个好机会。王强在这方面进行了一番巧妙的布置。怎么布置的呢？咱们暂时先保密。到了六郎发配的日子，杨六郎从三法司被提出来之后，身着罪衣，手带刑具，八名戒差，其中有两个是头，一个叫王林，一个叫王凤，这两个人是哥俩，不愧为哥俩，长得还真一样，都是连鬓胡子四方脸，板刷眉毛蛤蟆眼，八斗脑袋脖子短，判官胸脯肚子舔，瞅着不是善茬。但这两位对杨六郎却十分客气。王林王凤这八名戒差都牵着马，押着六郎就来到天波杨府，等候着接郡主一起走啊。天波杨府的门口停着一辆极为普通的花轱辘轿车，铁瓦的轱辘，蓝布棚罩，黄色的布窗，内衬粉红帘，这是柴郡主自己要的。准备坐这个普通的车， 跟丈夫一起发配云南。六郎一到天伯杨府，这天伯杨府里边可就震动了。老太君的病体虽然减轻了，但是没有全好，六郎要在临行之前看望一下母亲。铁差王林王凤倒不错，
六爷您不知道，我们哥俩天生的热心肠，别看您现在身带刑具充军发配，但是您是什么人我们是什么人，您现在是犯了罪了，要不是犯罪我们想见您都见不着，今儿个能陪您一路同行去云南，这得说是我们的德行。现在到您家了，您可以到里边看看，此去云南千里迢迢，山高水长，又不知何年何月相见，有话您就多说一会儿吧，我们在外边等着您。
刘郎说，如此说来燕昭多谢了。刘郎心想，到底是好心人多呀。刘郎到了杨府里边，见了太君跟众位寡妇太太。
这个时候
郡主柴银平领着宗冕，一说即将登城上路了，众位寡妇太太都掉了泪了。老太君呐，这个老太太可刚强，生离死别什么样的打击没受过，这阵老太君没掉泪，可是那泪水在眼里边含着，脸上还强作镇静。母子们说不尽的别离之话，但终得要走啊。六郎与郡主来到府门之外，郡主与六郎拜别太君和众位寡妇太太，刚要走，八千岁坐着盘龙辇来了。王爷不是有病吗？是有病，但是他非来不可，嫡娘呢也没拦住。王爷坐着辇赶到天伯杨府，特意的嘱咐了一下这两个戒差，把两个戒差叫到辇前边，亲自耳提面命，路上要多加照看杨六郎。王林王凤是连连点头，
王爷您就尽管放心好了，我们俩在路上绝不把骏马当罪犯看待，衣食住行自当照顾。
王爷嘱咐完了戒差，又嘱咐柴郡主，同时呢拿出一封信来交给了柴郡主。
王爷说，
我听说云南王性情暴烈，多用苦刑，故此以我的名字给他写了一封书信，托他对燕昭照看你二，你带着这封信到他那里先把信献给他，也许能有些用处啊。郡主接过这封信来，心想一个镇边的王爷要见了八千岁的信，那不雅如圣旨也差不多呀，这个信我可得好好带着。郡主把这封书信小心的带好了，天伯杨府前面告别了众人，咱们就不必一一细说了。六郎与戒差一同上了坐马，郡主与宗冕上了轿车，六郎的盔甲就在他那马上驮着，枪在马上挂着，这马呢就拴在了轿车后头，跟着这轿车走。杨六郎自己不骑自个儿这匹马，由戒差单独给他准备一匹马。杨按说罪犯发配不能骑马，这次一是路途太远，二是六郎的身份特殊，所以趁马而行，只是在双手上戴着手铐子。出了东京，来到了十里长亭，前面有人在这给六郎送行，都是谁呢？不少的文武大臣，六郎的好朋友，还有双天官寇准、寇平中。寇准给六郎送行，而且给六郎倒上了酒，让六郎喝上三杯酒，这三杯酒还有说道。寇准说，六郎啊，我这三杯酒啊你都得把它喝落，这头一杯酒啊我祝你一路平安到达云南，二杯酒呢祝你到了云南之后啊很快的就回来了，这三杯酒祝你回来之后再能为国尽忠报效。六郎把三杯酒都喝了，天官大人六郎多谢了。杨六郎告辞了众位官员，带着家眷是登城上路。 王林、王凤等八名借差跟随着杨延昭离开东京，也就是有这么一百来里地儿吧。前面闪出了一片密松林，往前正走着走着，就听这树林子里边慌慌慌慌慌慌慌慌慌一阵锣响，由树林子里边涌出了一百多人，个子都歇着马，手中拿着兵器，刀枪剑戟，寒光烁烁，呼啦一下子把杨六郎他们全给围上。借差王林、王凤一看，哎呀，这帮人是干什么的？说他们是强盗吧？怎么都穿着宋军的衣服呢？说他们是宋军，拦挡我们干嘛呀？哦，也可能这是什么地方的宋军出事了，盘查过往行人。那我不怕，我有公文在身。想到这里，他要掏公文，没等掏，就见在这帮人当中闪出两匹马来，一个黑脸脸上带着白圈癣，一个红脸脑门上长着块葫芦髻。两匹马一前一后过来，这两位的后头还有一位不骑马的，长得是黑不溜秋，肩扛一条大铁铲，正是孟良、焦赞还有傻小子杨兴。孟良把大斧子一端，哎，谁是借差头？过来！王林、王凤哥俩一听啊，叫借差头，再一看孟良那模样，哎呀，他问借差头干嘛呀？是盘查我们吗？那得搭话呀。俩人一带马上前面来了，哎，这位好汉，我们俩是借差头，您是干什么的？
我呀，我是杀借差头的。
哎呦我的妈呀，我说您怎么是杀借差头的呢？
来吧，把这几个借差全给我绑上。
旁边过来几个军卒拿出绳子就要动手，傻小子杨兴过来了，
嗨，绑他妈干什么呀，都排死得了，那就省事儿了。
孟亮说，别，他们的死活这得问问六哥再说，这回可别随便杀人了，先绑上，先绑上。
不大会儿的功夫全都给绑上了。这几个借差一看，这回我们要够呛啊。焦赞在旁边说了，
钥匙在这手呢，把刑具打开。
王凤赶紧说，
在我这儿呢，哎，这我这绑着没法拿，你们自个儿掏吧。
去把这钥匙拿过来。
焦赞命人过来拿钥匙，给六郎打开手铐。杨延昭早已经看到这三位了，手铐打开之后，孟良为首在杨延昭的马前跪下，
六哥，六哥呀，您受苦了，
孟良闯的祸让六哥受罪，我这心里头受不了，扑腾跪在这儿。杨延昭伸手搀扶孟良，焦赞，你们都起来吧。
孟良啊，你们是怎么到这里来的？
六哥呀，自从东京分别之后，我这心里边总想着六哥的官司啊，天天差人到东京汴梁打听询问，后来听说您发配云南，故此带领一部分弟兄在此等候，要与六哥见上一见。
六郎说，孟良，你那几千人马呢？
我那几千人马呀，嘿，全在山那边扎着呢。
焦赞过来了，
刘哥呀，那轿车里边是谁？
轿车里边
是你嫂嫂还有孩子。孟良听到这儿，
怎么连我嫂子跟孩子都一块充军发配？哎，我得过去看看。
孟良、焦赞两个人来到轿车前边给柴郡主见礼，杨兴在后边跟着也过来了。
哎，我说孟葫芦，哎，这车里边是谁呀？
这是六嫂，你还不快点见礼？
哎，哎呀，六嫂，我还没见过呢。啊，六嫂啊，你好啊，我是你九兄弟呀，杨九郎啊，咱娘俩可没见过面。
孟良光给他一脚，怎么叫娘俩？怎么排的辈儿？
对了，没算过账来。那我们是什么俩呀？
你们是叔嫂俩。
对了，对了，咱们叔嫂俩没见过面，今天见了，知道你够难受的，跟六哥上云南，这回就有了头了，碰上我们哥们这就好了，咱们不上云南，一会儿啊，咱们还回田伯杨府。
郡主早听说过这位铁铲将杨兴，知道他自称是杨九郎，那阵觉得这个人挺有意思，没想到今天在这儿见着了。郡主只好说了：“兄弟呀，快快请起，我与郡马同去云南，多谢弟兄们来看望，总免呐给叔叔们见礼。”
哎，总免小孩那是长得机灵水灵透灵倍儿灵，跳下车来扑通跪地下了：“叔叔们好啊，我给您磕头了。”孟良一把就把宗勉给抱在了怀里。
多好的孩子，嘿，也跟着在这儿千里迢迢去受罪呀、啊！叔叔不是人呐，毛毛愣愣的闯下大祸，害得孩子你跟着充军发配。嘿，宝贝儿，打叔叔一巴掌吧！啊，
说着话，孟良这眼里边转了泪了。焦赞在旁边说：“
二哥，你这是干什么呀？你跟孩子这么一说呀，我这心里边也怪不好受的。”
这阵六郎在旁边说了：“孟良、焦赞，你们两个在这个地方拦截于我，打算要怎么样啊？”
啊，孟良把宗勉放下了，转过身来：“六哥呀，打算怎么样啊？我打算接您走。”
哦，你要接我上哪里去？
嘿，六哥，天底下地上头，东西南北都是道，非得去云南吗？眼下咱这有5000队伍，找一座高山，撤西招兵，等到兵精粮足的时候，杀奔东京，推倒真宗，你就坐下得了。
杨延州听到这里，把眉头一皱：“孟良，你与我在八炸山红旗寨八拜结交，归降大宋，我与你都在宋史同殿称臣，今天你又要推翻大宋，怎么能说出这样的话来？如果你真要这样做的话，我杨彦昭只好与你画地绝交，分道扬镳，各不相认。”
孟良说：“六哥，你别火别火啊，这个呀，咱这是问问你，愿意去就去，不愿意去拉倒，全当我没说。不过你就这么跟他们上云南，这可不行。你知道这几个小子都是干什么的啊？你知道他们肚子里边都装的是什么花花肠子？我看这两个头头都长得头脑个别，相貌可气，万一他们要是他娘的跟王强是一个裤腿里边的人呢，走到半道上把您给害了怎么办啊？死人口里无招对，怎么办呢？我看干脆这样吧，在这刨个坑，把这几个小子全埋这儿得了。您愿意去云南，我送您去。”
杨建昭说：“孟良，你送我走。”
公文呢？焦赞说：“我背着，到那儿把那边交给他们就得了。”
旁边这几个借差一听啊，哎呦我的妈呀，这要活埋我们，一个个脸都吓得跟白菜帮子一样绿了。
杨骏马呀，这一路我们可待您不错呀。
对了，骏马呀，你可千万别活埋我们。刘郎说：“孟良、焦赞，你杀了谢景武，闯下了大祸，如今又要想活埋借差，你真是无法无天呐，这还了得吗？”
孟良，难道你还嫌我的罪犯得轻吗？啊，如果你真要活埋借差，我立即就死在你的面前。
说到这儿，杨六郎从借差的腰中长啷一下子把腰刀拽出来，孟良过来赶紧把刀给夺过来。
哎，六哥六哥，你别
别干什么呀，您别寻短见，不埋他们不就得了吗？
我呀是不放心您。
六郎说：“孟良，你我如果要是好弟兄，还打算让我活着
我现在只求你们答应我三个条件。
哎，六哥，您就说，您说，别说三条，十条八条都答应，您就说吧。
好，第一，你们立即都给我走，不准拦截道路。第二，你们要把杨兴放走，杨兴没有杀谢金武的罪名，是在你们的怂恿之下一哄而来，他知捏带傻，和你们在一起没有什么好处，可以让他快回边关去找岳生。第三，你们两个已经引兵大闹东京，惹恼了真宗皇帝，你们再回边关见岳胜恐怕也很难了。我看你们就暂且忍耐一时，后万岁息怒之后有时机再为国尽忠，但在这个时候我绝不允许你们占山为王，落草为寇。怎么样，这三条你要能答应我，我们就还算有拔炸山接义的弟兄之情，如果不能答应我，那就算我们素不相识，从今往后永无相见。
孟良琢磨了琢磨，
好吧，六哥，这三条我都答应着。
六哥，您只要不寻短见就行啊。
说着话，孟良交赞杨兴，来到了这八名借差的前面。
你们这几个小子算是偿命，要不就把你们都活埋这儿了，知道吗？
是，谢谢大爷。
你们知道谢金武是谁杀的吗？
是我们俩杀的。
我们俩杀人，我六哥替我们顶罪，我们心里边过意不去，没别的，留着你们的狗命，留你们这条狗命有用，让你们一路上好好的照顾我六哥。水饭你们给送，衣服你们给穿，不许把我六哥累着、饿着、冷着、热着，你们怎么孝敬你亲爹就怎么对待我六哥，知道吗？如敢要有半点闪失差错，让我们哥几个知道了，抽了你们的筋，扒了你们的皮，砍掉脑袋当球踢，知道吗？
哎，是是，
哎，知道了知道了知道了，
记住了没有？
哎，记住了，这辈子死不了，老记着。
嗯，好。孟良交赞转过身来，刘哥呀，既然您不愿跟我们走，我们也不好强留了，我们也走了，愿六哥一路上多多保重。
六郎说，我的话你们可不要忘了啊。
放心吧，忘不了，不过六哥呀，在这一路之上您可要多加小心呐。
孟良交赞和杨兴又向柴郡主告别之后，吩咐把这八个借差都给松了绑。八名借差都吓了一身冷汗呐，心想好悬把命搭上。孟良吩咐这一百来名军卒，
来啊，两旁列队摆开，送我六哥登城上路。
队伍哗啦往两旁边一闪，杨六郎与八名借差又催马前行。孟良交赞把他们送了一程之后，
六哥哟，您真就想这么走了吗？
啊，
此时您要再说句话还不算晚。
刘郎说，孟良交代，我是大宋朝臣，绝不违反宋史王法，你们就不要再多言了，快走吧。我们是青山不改，绿水长流，他年相见，后会有期。
好，如此说来我们就不送了。
傻小子杨兴过来了，
哎，我六哥呀，到了云南呢，住两天就快点回来吧，啊，别老在那儿待着，让人怪想的。什么时候回来先告诉我一声，我接你去啊。
孟良说，你这是什么话呀，你现在上来串门去的啊，住两天就回来
啊？那可不呗，那还住起来没完呢。
行了行了行了，你别说了。六郎说，好吧，杨兴啊，你要尽快的回边关，别老跟着他们俩，听见没有？
好好，听见了，我跟他们再转悠两天，我就走了。
弟兄们分手告别。杨六郎随着八名借差又继续赶路，这回的借差连手铐都不敢给六爷戴了，杨六郎自己主动的要求给戴上，借差这才给戴上。王林王凤每到一个住处的时候，就给六郎把手铐解下来，赶到上路的时候再给戴上。又走了几天，这天行走来到湖北地界，住在了涓水镇。住进涓水镇的店房之后，王林王凤两个人吃罢了晚饭，让四个借差在六郎夫妇的房间左近看着点，他们两个叫着另外的两个借差躲在自己的房间里边，在秘密商谈。商谈什么呀？商谈海洋六郎。原来王林王凤这两个人呢，是兵部司马王强的亲信。自从在东京汴梁一决定杨六郎要发配云南的时候，王强就把三法司的大人给买通好了。三法司的大人跟王强素来就不错，王强呢就把王林王凤这两个人借这个机会安插到三法司，并且指定由他们两个当借差头，另外的六个借差呢也都是王强的人。王林王凤这两个人已经得到了王强的秘密指令，在路上害死杨六郎，但是自从出了东京一直没有机会下手。刚琢磨要想下手的功夫，碰见孟良焦赞跟杨兴了，这一下子把这俩小子吓得够呛。就这一下呀，吓得他们又过了好几天没敢动。现在呢，他一瞧孟良焦赞也走了，离东京也远了，下手的时候到了。这俩人一路上对杨六郎照顾得特别好，特别那么周到，使六郎自己从心里边都非常感激他们俩。为什么要这么做？就是为了让六郎对他们放去戒心，准备到了下手的时候让他没有地方。今天这几个小子凑到屋里边一合计，明天要渡过涓水河了，我们就得这么办，这么办，然后再这么办，让杨六郎死在涓水河上。